弟兄姊妹们晚上好。我们今天是圣经概览班的，应该说上次旧约已经结束了，今天会有一个总结。那么吴弟兄会跟我们做一些分享。他叫我先上来开头，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好，看看有些弟兄姊妹们还没有到，但是我就是想说我感慨万分，因为感谢神带领我们从马太福音的新约开始，有圣经概览的学习，到今天前后已经有5年的时间吧，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我们把新约从马太福音到创世纪到启示录读完，然后又因为大家的被神的话吸引，有这个需要，然后我们又从旧约从创世纪一直读到马拉基书。在我个人的经历当中，是第一次教会的以教会的全教会一起和弟兄姊妹们一起读圣经，对我个人是很大的激励。我相信对很多组长他们也是常常跟我交通，说他们从准备每一次的讲课得到很多帮助。我想这当中实在要感谢神，感谢神给我们的机会感谢神给弟兄姊妹们机会，可以在每一个小群里面一起来读圣经。虽然后面我就看到大家不大发言了，但是我相信可能在每个人平时的读经生活中都有在读，这样就达到目的了。那今天我就把时间给吴弟兄，然后他会有讨论题，所以我们还是要抓紧时间。每一组有讨论，最后我们会有一些祷告，好吗？
可以哈，听得到哈。其实呢，我就没准备。第二呢，我刚才在下边的时候跟倪志文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倪志文在祷告中这样说，我觉得可以转达给你们大家知道。他说，虽然我们说是圣经概览班好像今天最后一次了，但是读圣经不是最后一次，每个人都要记得那回想起，正如亚门刚才讲的，5年以前我们会开始有这个圣经概览班，的确是主的恩典原谅我说，以前我们当中传福音是一件很大的事，还有一件叫做信徒造就，也是教会一直的责任。那原谅我说，几十年来在我们的当中，一说到信徒造就，就是读信徒造就那一部书，读完了再从头再来。然后有一次亚门姐妹跟我说，她说，为什么基督徒不好好读圣经，而是整天读人的著作呢？她这个是给我一个很新鲜的提醒。那我们弟兄们经过交通讨论祷告以后，都觉得基督徒最重要必须读主的话语。那我们就开始了试着来做这一件事，但是的的确确说非常的感谢主，从这一个圣经概览班一开始以后，我们就看见很多弟兄姐妹很踊跃的参与了这一个的圣经概览班。而且我有一段时间我们是都聚集在上午9点就开始，因为上午有英文聚会，然后上午有些家长也要带孩子进来，所以那个时候的圣经概览班经常是人数很多， 不止人数很多，我们还必须开一个儿童看管。那在那样的情形下呢，我感觉到什么呢，就是真的是弟兄姐妹很投入，很有收获，而且那种收获从每个有参与的弟兄姐妹的心中来说，是觉得是的的确确的是让主自己的话来喂养我们，来丰富我们啊。很多弟兄姐妹我相信在其中得到很大的益处。那最少有一件事我自己观察的，也是亚门刚才有提到的，就是因着这一个的事工，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参与了这一个的做讲员，来分享，来准备课程，十几位哦。然后你会看见透过这几年这样的读圣经，因为他们不像我一样懒啊，他们如果轮到他们讲，他们真的在家里准备很多时间，收集很多资料啊。啊，我呢不大懂事，所以我就常常不准备东西的。所以经过他们很仔细的准备以后，你会发现最少的从次班在学习用圣经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圣经内容的弟兄姐妹，他们自己的灵命有很大的不一样，有很大的长进。然后又有一般弟兄姐妹是持续的抓住机会就来一起要来读主的话，所以我为着这一件事能够有今天第一次把整本圣经给读完，我们都要献上感谢，真的都要献上感谢啊！如果说起头就有这种思想呢，真的不敢想，真的是不敢想。那当然我还是提醒大家的，就是不能，好，谢谢你，谢谢你。我们不是认为说读完一遍我们就什么都懂了，我们其实懂得更少啊。我记得主有一位仆人，他90多岁的时候，有人问他，因为他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一位基督徒，在英国写信给这个人不需要写名字的，就只要写爱的信徒，马上会到他手里去的，叫 Chapman。 他有晚年的时候讲过这句话，有人问他说，哇，你圣经这么熟，你到底读了多少遍？他很诚恳地回答了一句话，他说，我可能最少读了100遍，但是我每次来读的时候，我都发现圣经对我是这样的新鲜，好像我以前没读过的一样。我想这个是必须我们每个真正读圣经的人要有的心态。今天很糟糕，就是有些人可能读了2遍3遍，以为真的什么都懂了。如果那些读了100遍的人，他说我越读越不懂，那是真正会读圣经了。他读了以后，他觉得为什么每次都新鲜的。如果你喜欢读书的人，你明白啊，一部名著给你连接读3遍，你第3遍已经读不下去了，真的是这样，因为你已经知道整个过程整个结果了嘛，没有吸引力。但圣经是你越读它对你就越新鲜，你今天不理解的东西可能明天理解，你今天理解的东西可能明天的理解更深刻。所以在当我们以为这是圣经概览班的最后一堂的时候，我们只能说这是第一次的读完。还有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很多人很亏欠哦，你真的不是从头到尾都每次参加的哦，你都缺席很多次的，其实你就连一次都没完整的读完。所以我是第一件事是提醒大家，这个爱读主的话求主继续的赐给我们，因为他喜欢赐福给饥渴慕义的人， 饥渴他的话，你读起来你里边有得着。我记得一位世界上的学子讲过这句话，有些人读书是为着消遣时间，因为有些人太空了没事就读书，有些人读书是为着增长知识，有些人读书是为着炫耀自己的才能。但是基督徒读书指的是读圣经，有一个最最重要的目标，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的。希伯来书第一章就有一个很简单的概括，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番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也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赐大子的右边。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是写给一般非常熟悉旧约圣经的人，所以他在一开头要点出一个，你们对圣经都很熟，但是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整个圣经的内容是在说什么。我们可以在圣经里边学到许多律法，没错，学到许多智慧的处事为人的道理，也没错，我们会学到许多的很好的道德，也没错，但是对于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就是说圣灵的心意是怎么呢？古时所有的先知所有的言谈都围绕着一件事，在终极的时候都必须由耶稣基督来做最完整的启示和归纳。我相信我们在读圣经的过程中， 不少弟兄姐妹已经有提过这件事。如果你读圣经读了以后呢，样样都懂，但是你读圣经里边你没有读到基督，这本圣经对你就还没有开启过。这是一句很老练跟很严肃的话。主耶稣当时对一帮很熟悉圣经的人这么讲，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至今，只是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圣经真的很熟，对不对？我们自己都能够找出例证的，对不对？三个博士，也许不是三个，跑到耶路撒冷来，他们来请教将要生下那个生下来的王在哪里呢？那些人马上就能回答说，在犹大伯利恒，因为先知弥迦这样预言过。所以可见他们对圣经都很熟，但是很可惜一件事，就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会去欢迎耶稣的来到。圣经反而给他们看见说，当时听见这句话，不仅仅是希律王，整个耶路撒冷的人都不安了，恐慌了。我为什么指出这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读圣经，对耶稣跟期盼他跟我们的同在没有发生直接关系的话，我们读的东西会叫我们只觉得不安，只觉得受搅扰，只觉得受控诉。然后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读圣经呢？有一个最大的依据，就是主耶稣自己在谈话的当中常常引用旧约圣经，他好多次跟百姓跟门徒讲，经上这样说， 指的就是在旧约圣经中所说的东西。所以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在路上遇到两个走在路上的门徒，这个事应该发生在路加福音的末了，路加福音24章，对，我们可以先在25节，路加10章25节开始哈。有圣经吗？照理应该有哈。我们从25念到27啊。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耶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再下去一点点是在44节开始，我们可以念到就念到49节吧，多一点点。
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
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是说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上头来的能力。所以自从主耶稣来了以后，我们这些，特别是我们这些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我们来读旧约要比以前的人优越了很多，容易了很多。因为主亲自告诉我们，整本圣经都是在给他做见证，而不像主耶稣没来以前，他们很多人读了念了，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隐隐约约的片段，这里一段那里一段。所以你看见在旧约人们把它分成三大部分，这三大部分是什么呢？一个叫做历史，有人把它包括五经，有人把这个五经单独分开来，把历史包括了许多的先知的预言包在历史的里边。然后第二部分就是称为智慧书、诗歌。第三部分就是预言。那在这三大部分的里边，其实呢，我曾经参考过不少的解经的人所写的东西，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说法，但是共同的，他们都指定了在整个旧约的圣经里边，每一篇它的内容终点都是指向基督。江守道弟兄把旧约圣经所有的东西把它汇集成来，叫做神说话了。 从创世纪到马拉基，全部是神说话了，因为神说的话是要给耶稣基督做见证。那另外我参考别的书呢，有些人把旧约是这样分的，他每个词的开始都是基督，我快快读，你快快听，你记得下就去记，记不下也不用记，因为我只是指一个人的说法，不是一个被认定的普遍的标准哈。读圣经最主要，因为主是活的，你不能把某一个人的定论当成是你的定论，跟唯一不能变的定论。主太丰富了，有哪个人能够把耶稣的丰富给吃透明白透，就是我们都必须经常存在的虚心的心。我这一个弟兄这样说的，他说创世纪是在写到指向基督将会是那个女人的后裔，他要三十的头，当然这件事在十字架上应验了。你要记得耶稣圣经上特意的讲他是女人的后裔啊，我们每个人姓什么，我姓吴，我爸爸姓吴，我们都是男人的后裔。那主耶稣在他降生的过程中，圣经在 特意的讲到那称为基督的耶稣呢，他是从玛利亚生的，就是非常很平凡的一句话，但是里边却点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条的里边去。那出埃及记呢，他说基督在出埃及记是被指向这一位被杀的逾越节的羔羊，也没错。你记得新约的时候，施洗约翰出来施洗，他就非常清楚的指着耶稣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可能起初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他们一直知道也有羔羊，因为他每年都要献，而且人犯罪的都要献赎罪祭赎前祭，他们很熟，但是他们一直没有醒悟的理会到原来指的就是基督。其实我讲的都是说这些人从这些圣经里面呢注意到的一点，当然你要自己记得创世纪不单单这么一点，创世纪其实有八位先祖，八位先祖都预表着主耶稣的八方面的事情的啊。出埃及记也不是只有说到他是逾越节的羔羊，他里面有讲到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预表着基督的啊。但我指的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很认真的话，他其实都可以从其中找到能够指向耶稣给你的那一个的引导，给你的那个启示。利未记他这里说的是指向基督就是大祭司，那当然很多人也会知道，我们读过很多书告诉我们利未记里边五记都是讲说耶稣基督啊，对不对？燔祭、赎罪祭、素祭、燔祭、赎愆祭，这些都是指着耶稣的某一个方面的特征。还有节期呢，对不对？然后民数记这个弟兄指的说的是他指着他就是在民数记里边所指的那一个雅各之心，因为那一个外邦的先知巴兰，他虽然是外邦的先知，他虽然后来也被以色列人杀掉，但是他在被灵感的时候，他说出一句很惊人的话，就是在雅各当中有新星要出现，就是有一位救主要出现。当然你从别处你也能看见民数记也是指着一个属灵的旅程经历，主是怎样带领我们的。然后这位弟兄说生命记就是指着基督是摩西应许中的那位先知啊， 那生命记我也读到别的人说过，生命记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是第二次重复的向神的百姓重申神的约。那正因为有这个第二次的可能性，我们不会被丢弃。虽然你会失败，虽然你会有软弱，但是神会一再的带你来向你重申他立的约，不会改变。单单从这五经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东西，就是有些人读圣经读得很熟，但是他们却成了一些很危险的瞎眼的人。这是我觉得我们自己都要常常被警告的地方。主耶稣在地上遇见的一帮人，最让他为难的就是圣经很熟的一帮人。他们总是用圣经中的对的规矩把耶稣量一量，他就会认为耶稣犯罪，耶稣不是从神来的。记得好多次好多次，当主说过在安息日他治好一个人的病，其实圣经记载的不仅仅是一次，是好多次，而且是有意识的记载他在安息日治人的病。结果你看见当时那些宗教领袖、宗教热心的人常常怎么说呢？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人不会犯安息日的。所以你要小心一个东西，我们如果受这些规条制度的捆绑，而不让主的话成为生命的活泼在我们里边引导我们的话，我们都有可能变成文士法利赛人。我们总有可能整天用指头指着人来批评，却不面对我们自己内心的枯干。下边我要很快说一下约书亚记，这位弟兄说是讲到基督为元帅。对呀，因为在一开头要进去打迦南地打仗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位元帅站在他前边嘛，然后跟他说，约书亚呢看见他就问他说，你到底是来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敌人？然后他回答得很奇妙，他说我来是要做神军队的元帅啊。所以约书亚受到一个很大的很大的提醒，战争本来不是你的，你要记得你是神呼召你吩咐你来打这场仗，但是主权都在神自己的手里。同样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我们说我们也在打属灵的战争，我们也可以同样的明白神是我们唯一的元帅。如果他是元帅的话，我们所有许多所谓的事工啊等等等等都好，我们必须记得常要问他是怎么办，常要问他我这样对不对，而不能够记得这是我们的福分，不能够你我做好一个计划搞得清清楚楚，然后就拿来像英国女王一样签字吧。他不干这种事，他要你真的把自己的主权让他，你求问他，然后他告诉你，他让你心里有平安，有圣灵恩高的教训在你里边，然后你就照做去顺服。我个人越来越觉得其实做基督徒啊不应该是很辛苦的事，很多基督徒不认真就不辛苦，一认真起来辛苦得不得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也怕错这也怕错， 其实我读来读去，我觉得从旧约到新约，听神的吩咐的人应该是很轻松才对的。因为主经常给人一个吩咐，清楚到什么程度呢？你只要听从我的吩咐，其他的我负责。他没有指定你必须给我完成什么，给我做什么事。我今天很不明白一件事，太多太多的人说神要我去做这件事，为什么你会那么清楚那么肯定？我每天都必须活在一个听神的话谦卑在他面前的态度，我们互相共鸣。你可以软弱，你可以失败，如果神许可的话，他一定把你扶起来。当然你必须很简单很清楚的知道，犯罪的绝对不是神喜欢的，凡是罪恶的东西不是神喜欢的。当然你有可能，我有可能因软弱因肉体而失败，但我们失败，神愿意我们认自己的罪，就回到他面前去。他不喜欢我们一犯罪一失败我们就赖在那里再也不动了。撒旦喜欢做这件事，我真的见过不少的人是这样，曾经很热心，但是他跌倒了，跌倒以后有不少的人再也不肯爬起来。他说不行了，因为我那时候还没信主呢，我就失败就算了，也就算了，对不对？我现在得救了，我还在失败，没路了。我个人认为，凡是把我把你引得离开主的路，全部是撒旦的事。能让你悔改知罪，但是把你引回到天父面前来领受他的赦免跟慈爱，才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互相提醒，不要接受一种控告，跟你说神不会再原谅你，你犯的罪不可赦免，因为明明主说过嘛，没有一个罪太大他无法赦免了。我们说的，最近我们也我是在 Teleview 跟大家一直在看约翰一书，对，里面有说到一个属神的人不能够持续性的活在罪中，但是不等于一个属神的人不可能再有失败。他也特别的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认罪悔改的还是主要是都纳回来的，但是你不能一路犯罪一路说哦，我就是必须这样了，神一直有赦免，那你是完全错误的理解了。因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一个讲法很简单，就是你是属神的人，你里面有神儿子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犯罪的，也不喜欢犯罪的，他一碰到犯罪的事他很难过的，这是基督徒一个非常非常基本不用人教的都懂的真理，对不对？好，下来四世纪，四世纪很多人读四世纪很不开心的啊。哦，我记得陈锡珍弟兄讲过这句话，他说每次读完四世纪我赶快要去洗澡，他觉得四世纪里边那些人这么脏哦。不过这个弟兄这样讲，他说他读四世纪里边发现基督是里边所指的神的使子，总是在百姓走投无路落在仇敌欺压底下在困苦中呼求神的时候，神会差遣使子到他们当中去。路德记，我们更多注意到的是路德啊，但是这个弟兄注意到的是基督是救赎我们的大财主啊。不管我们的出身不对，路德当然这个在以色列人历史上路德的出身是不对的，对不对？ 他是摩亚人啊，摩亚人如果是照律法来说是不能进入神的会的，但是他有一位大财主肯接收他，而且他以后还要成为大卫的祖先的有份的人。所以他在这里说到四世纪是指着基督是神差遣给他百姓的使者。那撒母耳记上呢，他说讲到基督是多金忧患的王，而撒母耳记下呢就是写到基督是得胜的君王。然后列王记上写到基督是智慧的君王，列王记下写到的是基督是那位能使死人活过来的神人。虽然在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我们都看到一些非常也是很多叫人悲痛的场面跟历史故事，但是这个主旨一直把我们的心转向你必须在里边看见有基督。如果你在一部书上看不见有基督，你就可能会失去那个极宝贵的祝福。历代志上呢他说是基督是那位得着要来得着国度的王，而历代志下呢就是写着基督是丰富的君王。马拉基书是讲到不是马拉基，是以斯拉书是讲到基督是回归和重建圣殿的所罗巴伯。我觉得这个弟兄有一点很可爱的地方，我们很多人读马拉基肯定我们被带进一个对律法很多的深刻的研究，而且马拉基是把律法跟国民重整起来的一个最主要的工作，但是他看见说马拉基书里边基督是那位回来而且要重建圣殿的。尼希米记呢他看见的是基督是天地的主宰，虽然城门被烧了，虽然周围的列王外邦都在攻击他们，虽然以色列百姓自己一下子热心但是不久以后就很冷淡了，但是他在尼希米记里边他看见的是基督是天地的主宰。以斯帖记呢他看见的是基督成为他百姓的莫迪改，当然那里边的故事很精彩啊，很多人很喜欢这个以斯帖记，但是我们记得里边有一个莫迪改，他很稀奇，他对这一位王后说过一句话，他说焉知你的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着今天。那对我们来说主要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不管你得着什么，神不管在环境中不管在什么情形给你一些的恩典或者给你一些的位置或者给你一些工作的能力，那我们的主要常常提醒我们的是 言之，你得的这些不是为着今天吗？就是我们的恩赐，我们的得着，都是必须为着这一个目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清晰的目的，我们就说，如果你是学生，好好读书没错的，你读好书也没错的，你好好工作，努力的工作也没错的，争取更好的，把自己争取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或者说得到人当中的一些应该更好的给人的一个印象跟待遇也是不错的，但是你背后的动机必须眼知我做这个，我得这个不是为着今天，为着今天的背后是什么？就是为着神自己的计划，为着神自己的建造啊。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恩赐是一样，但是没有一个恩赐是太小，也不可能有一个恩赐太大。如果你恩赐太大，其实更危险，恩赐小一点，错的少一点。但是我们必须持守有一个背后的动机，就是眼知我得的这个不是为着来服侍主而用吗？那约伯记我们很多人都说到，讲一个苦难的问题，一个人生哲学无法解答的苦难问题。那这位弟兄说，他在约伯记中里边，他看见的是基督是那一位活着的救赎主。约伯在提起苦难的时候，朋友不能理解他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我将会，而且我必定会站在他的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事情，包括我刚才所提的苦难，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苦难你越问为什么，你就越苦难。但是当他看见说，我知道我有一位救赎主，他活着，他知道，他负责任。那我们呢，用一个这样的话说，基督徒不是祷告不要有苦难，今天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祷告不要有苦难啊。我不是说不能祷告这样，但是这个不应该成为唯一的目的。基督徒在苦难中会明白一件事，就是如果苦难中有主同行，苦难马上就失去它的苦味。你看见今天这个徐国良弟兄在这里，我们能够见证一件事，就是当他的太太后来病重，而且那种病是有痛苦的，但是他在苦难中因为有主同行，所以我们看见他没有去纠结为什么有苦难，为什么会是我，而他能够很安息的在主的里边，非常的安静平安。他不仅自己安静平安，原谅我说，我去看他，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去看他都有同样的感觉，都很受感动。从一个在苦难中的人，他能够那样的享受主给的那种因主而有的平安，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美的见证。然后但愿我们每一个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要记得，主是我们活的救赎主，我们末了都要站在他的面前，他肯定不错， 没错过。那他说诗篇呢，诗篇他说是在讲到基督是神的受膏子。诗篇当然了，150篇那么长，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你都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箴言呢，他要告诉我们基督是神的智慧啊。那当然我们很多人，我特别是发现有些青年人刚刚在中学或者高中这段期间，他们在长知识，他们希望更多的理解行事为人的事情的时候，我去参加过好多次的那些年轻人的聚会，当他们说我们要来读圣经，问他说那你要读哪里，大概 十个有五六个以上都会说我们就来读箴言。你问他为什么要读箴言，因为箴言那里很智慧啊，教我们怎样做事，怎样为人啊，等等等等啊，对不对？但是别忘记耶稣在地上说过一句话，南方的女王庄庄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但是主耶稣说今天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更智慧，指的就是耶稣自己嘛，对不对？所以一个人要拥有真正的智慧，箴言简单的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远离罪恶就是聪明人。巴不得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记得这个原则啊，就是把孩子带到一个懂得有敬畏神的心，你的教育成功了。不管他考书有多少分，你不要太紧张，他心里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他这一辈子啊，你不用太担心，神会保守带领他的路。负面的一个就是要劝他远离各种的罪恶。当然一个人一旦真的得着主基督了，有圣灵会帮助他教导他，他肯定就会远离许多的罪恶，远离许多的罪恶啊。然后他说雅各书呢是在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可爱的良人。如果我们觉得爱情常常被人辜负，你把爱情倾注在耶稣身上，绝对不会辜负，绝对不会觉得他不领情，或者觉得他不理解，他通通的理解，因为他本身就是爱。而且因着我们爱他的缘故，我们能够更多的来经历跟他亲密的那一种甜美的滋味。我们的诗歌中有一首诗，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主是美善，你要尝尝主恩爱的滋味，你就会越过越想越喜欢跟他在一起。那下边开始讲到的是先知书以赛亚书，他是讲到基督就是应许中有一个子要赐给我们，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的是一位孩子。当然在新约一开始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主降生的时候就是应验了这些事，因为他来名字就是叫做以马内利，他是赐给我们的，他是赐给我们的。 啊。然后耶利米书他说是基督是我们的义，然后呢耶利米哀歌是说到基督是忧伤之人子。我不能 一点一点谈哈，当然 每一卷圣经在我们过往的查考里边，弟兄姐妹都已经帮你们帮我们准备了大量的教材跟教义，让我们可以比较详细一点点的去认识某一卷某一卷书。我只是大略的把有很多很多人不同的看见，但是他们看见的重点都是把人引到基督这里来啊。那以西结书他是说到基督是寻找羊的牧人，他在寻找羊群的那个牧人，那我们也都是被他寻找的。他主耶稣就说过，我来是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但以理书说到基督是那一块打碎金像的大石头啊，因为这是神的主基督的国度，要砸碎地上所有的列国，建立他自己的国度。何西雅书是讲到基督是复活的人子，约珥书是讲到基督是赏赐给我们圣灵的那一位，亚摩西书是说到基督是我们必须预备好要去迎接他的，每个人都必须准备好要来迎接基督，这是亚摩西书的信息。然后俄巴底亚是说基督是我们终极的拯救者。约拿书是说到基督是那一位三天后从死里复活的。弥迦书说到基督是生于伯利恒的那一个婴孩。拿鸿书说到基督是我们患难中的保证。然后是哈巴谷是基督是可信的磐石。西班牙是说到基督要炼净耶路撒冷。哈该是说到基督是万国的荣耀。撒加利亚是说到基督是西安的君王。马拉基书是说到基督是公义的日头。那这是我读的，这个是从某一个弟兄他的自己的一个的认为，他在所有的书里边他看见都是基督啊。我读这一个就是说，其实很多很多的读圣经的人，他们都是看见基督不同的方面，都是从 圣经里边读起来的。那么如果我们仔细的再去读呢，我们可以从里边吸收到非常非常非常丰富的营养啊。就好像我们最后一次在读的是马拉基书一样， 马拉基书我在读的时候，我实在是心里很受激励的，虽然很短，但他最后的地方前边有很多对以色列人对祭司的谴责，但是他在后边带给我们一个指向一个非常荣耀的盼望，就是那一位审判者会来到，而且在他来之前，他的先锋以利亚会先来到人的中间，然后透过这一个幕后的警告跟激励呢，里边有几点一直在提醒我们的，就是有一般敬畏神的人，他们在那样黑暗的环境里边，他们却是非常清楚的在那里彼此谈论，而且他们的谈论呢是叫神高兴到一个地步，就是有纪念册在这些人的面前记下他们在说的什么事，而且神给他一个非常好的应许，什么？他们在这样的年代，在这样总的方面都是黑暗的时候，他们是独特的一帮人，他们是特别归于神的一帮百姓，他们是在等候基督再来的那一帮人。因为整个旧约我们刚才说了，都是在指向基督，或者预表他，或者预言他，或者接着祷告赞美在思想他。但是在马拉基书快结束的时候，虽然我们有人说旧约没有把人带进族谱里边，所以等到最后，甚至到了马拉基最后一个，就是叫人必须悔改免得神来咒诅遍地，但马拉基书后边的那个信息非常非常的激励人，就是必有公义的日头要出现，神还是一定会照着他所应许的来到，来施行，来拯救。同样的，当我每次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心里很受感动跟激励的，就是弟兄姐妹，很多很多年长的人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一再的告诉我们说，现在时间真的不多了，我们都必须准备好自己来等候主的第二次来到。你放眼过去，整个世界大家都在追求弥漫今天的东西，对不对？该嫁的还是在谈婚嫁，做生意的还是在做生意，做买卖还是在做买卖，而且这些东西会越过越强烈。但当人都在说平安的时候，主要忽然来到，主要等候一般的人是在这样的世代里边能够警醒的等候主回来。原谅我说，今天你甚至看过去，整个基督教世界都极其的混乱，许多人在搞许多运动，但是那些运动都不是主的心意，我可以这么说，因为他们要的不是基督了，他们要的是社会的和平、民主、自由，他们要的是解放穷人，他们要的是解放妇女，这些不是不对，但这些如果成为我们基督徒的追求就不对。基督徒的追求必须直视基督，等候的只是基督。所以我们不要被一个这么混乱的世代来把我们迷糊了。我最近常常觉得一件很痛心的事是什么？不少不少的所谓的神学院教出来的东西是叫人否认主的，他们推捧人，推捧到一个地步，圣经可以让人自己来评定对跟不对的，你要哪一部分，不要哪一部分的。他们自己定了一种运动，把这种运动当成是神托付给他们的工作， 但是整本圣经真的是都在做一件事，给耶稣做见证。圣灵来也是给耶稣做见证，天父也是给耶稣做见证，所有爱主的人都必须是只要为耶稣做见证和跟从主的自己，而不是世界上对你的夸奖，而不是世界上的运动所叫的那么好听的东西。所以当我们今天来说我们读完这次圣经概览班的时候，我很盼望的就是我们要被提醒不要迷失这个方向。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们以后会在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方法，我们仍然要继续的来读主的话语。而且我们更求主的是，我们不只读他的话语，我们还要有一个心智能够看见主的心意。我们不只要懂得主的心意，我们还要求主给我们一个恩典，就是我们愿意照着去遵行，好让主这些话对我们不再只是一种常识知识，让主的话是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而且让主的话能够规范我们的生活。那我想我主要就是想一面我们在回顾这五年走过来，我们为这件事感恩，真的不简单，没有主这样的带领，我们怎么能够完成走到今天啊。另一个我们要谨慎彼此的鼓励啊，原谅我说今天在 Auburn 你不用邀请的，有人经过这里都会跑进来，有人要去买菜都会跑进来，反正听听看看这里挺热闹的。但是我们是否让来到主面前的人都能够引向耶稣自己？我们是否让每个来到神面前的人都能够从心里来转向我们的主？我们能不能让我们这些已经属主的人真的可以一天比一天更多的脱离自我？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很喜欢的仇敌，把他当朋友。还有一个是世界，也是我们很喜欢把他当朋友，其实都是我们的仇敌。然后我们愿意学着读主的话语，我们可以活出一个主的命令，就是彼此切实相爱的生活出来。好，我说不啰嗦，都讲到时间差不多，然后你看看下边怎么样。是啊，有什么你给人家讨论吧，就讨论你这五年来你觉得这个概览班对你有什么好处，或者你盼望下边我们还愿意怎样的来学习主的话。更重要的是求主让我们能够不单是认识主更多，让主在我们里边活出来更多。我们的智慧帮不了人，但是主如果在你里边，就能叫人碰到生命。
好，讨论，因为我们通常是九点结束的。这个讨论，大家要不要讨论啊？
不讨论，
那我有 我有一点点交通好吗？两分钟，我有三个建议，和两个感谢。刚才听了吴弟兄讲的创世纪到马拉基书的总结，我觉得我们就像吴弟兄讲的，这个不是标准答案，我们自己也可以来总结，我们自己再把圣经读每一卷书，用自己的话五六个字来总结。另外一个建议是，希望圣经概览班结束以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还是在你的微信小组里面继续读，可以小范围的从马太福音开始，再从新约开始，每天读一章，有些交通，有问题可以放在大组里问。另外一个就是，还是请弟兄姊妹们祷告，看看神怎么带领我们前面不管是欧本教会还是 Calibu 教会求神带领我们在这两边继续的用他的话语来喂养我们，我们怎么把读神话语这件事情放在一个该有的重要的位置。相信神的时间到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到的时候，我们的心预备好了，我们还会有一同学习神话语的机会。还有呢，我也要除了感谢主，我刚才吴弟兄说我们有很多的讲员，我想借这个机会谢谢每一位讲员的付出。在这五年当中，我数了一下有18位，除了已经离开的北里弟兄还有波利弟兄现在也不在我们中间服侍，王华弟兄也曾经服侍过，后来就没有很多时间的服侍。也除了吴弟兄还有我，还有谢恩特别谢谢眼灵弟兄、徐勇弟兄、莲英姊妹、胡国涛弟兄、龙茂弟兄今天不在、张华弟兄、东东弟兄、文亮弟兄，还有新加入的志文弟兄、秦玉建弟兄，还有思恒林阳夫妇。真的在每一位讲员的讲课当中，虽然大家风格都很不一样，有的特别快，有的特别慢，有的信息量非常大，有的是非常注重细节，但是我从每一位讲员弟兄姊妹们的讲课中，特别从他们的精心准备和他们的祷告和 deliver 这个 message 的过程中，感谢神，看到圣灵的同在，看到弟兄姊妹的辛勤付出，我学到很多，所以谢谢大家。另外我想也要谢谢楚芳姊妹，今天不在，她和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姊妹成立那个橄榄园的服饰，照顾了很多孩子，还有青云姊妹组织学一起的使得大人可以安心的在这里。在我们早上9点钟橄榄班的时候，很多的大人有孩子的弟兄姊妹可以在这里安心的学习我也很感动，像薛弟兄他们每次必到的而且回答问题之前都是写下来，有很多的准备，是我要学习的。
要奖励
啊！求主纪念了。还有弟兄们踊跃分享，像敦明弟兄还有秦玉建弟兄，每次他们都上来分享，我觉得非常受益还有一些默默无闻的弟兄姊妹，他们很早就过来摆凳子，像陆建芬弟兄，还有雪英、巧英姊妹，还有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弟兄姊妹们，都是早早的就在那里默默的摆好凳子，所以还有很多我没有提到的，荣耀归给主，谢谢弟兄姊妹们。另外我们剩下很多的讲义在这边，就是过去从旧约到新约，包括总结先知书总结，很多的讲义在前面，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过来找，可以拿，这些都是给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不浪费这些纸张了我的交通完了，还有没有个别想上来的，趁着这个机会可以讲几句，我们来不及讨论了。
就是讲一下这个星期六晚上这一个路线在这暂停了，然后是欧本归欧本自己在组织时间，那么 Calibu 归 Calibu 组织时间，因为位置在不同时段了，
就是今天是概览班的最后一次，所以之后的星期六晚上，我们本来是每2周一次的，从现在开始就没有了，还是恢复原先的家庭聚会也好，什么聚会。 好吗？然后呢，我们欧本教会和 Kellyville 教会，因为两边如果橄榄班要开始的话，时间会冲突，所以大家两个地点自行的安排啊、你要读圣经也好，或者类似橄榄班这样形式的一个聚会也好，我相信长职的弟兄姊妹们都可以讨论，因为两边的聚会还是在一个长职队里面的。
你们有什么建议可以写成文字给这个发给这个两人啊？我们外边有一个信箱的，你写好就放在里边，然后收着，看看可以做参考。
三怀大奖，那吴弟兄带我们。
我在路上跟亚门的爸爸说，我没准备，等会我半路讲不下去，我请你上来。啊，那现在好了，现在好过了，让请你上来祷告吧。讲这个讲解那个西爱国弟兄，真的要奖励他，他太好了。好好，先安静一下哈，我们请朱老弟兄带我们祷告。
主啊，我感谢你，你使用欧盆这一个教会，使用这里的聚会所的这些仆人使女同工。主啊，我们现在我们的年代没有这样的造就，所以我们那个年代主啊灵性的根基没有这样的牢固。主啊，想到今天神亲自写的主的仆人，主啊在这里更新而变化，让你的教会更丰盛，让你的教会更吸引人来归向你。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这几天跟吴弟兄一起，主啊有一点交通，有一点分享有一点探望。主啊，我看到他实在是爱主，在主的事工上要求自己带头再来遵循你的旨意。主啊，他没有一刻想到自己的身体这么软弱，他没有一刻主啊慢一点或是放在后面，他总是抓住机会总是挺身而出。主啊，我感谢你，你所拣选的主啊，虽然是你拣选的是软弱的身体，但是你给他的是强壮的装备。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们为这个教会有这样的一位神忠心良善的仆人，主啊，我真是感谢。我想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主啊在他的带领之下与他同工也与他同心同道，主啊来兴旺你的教会。主啊，我感谢赞美主。我觉得这几天在这一段时间在澳洲探亲，主啊我来学习，我也来造就，也来看到自己快要落后已经落后要赶上去。主啊我自己觉得哎呀，像我这样的年龄，像我这样的头脑好像还有些成就的东西，主啊跟现在的时代实在是有差距。主啊，跟弟兄姊妹的追求，跟弟兄姊妹的在灵性上的科目真是这个时代都要兴起更多的仆人侍女。主啊，我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写的你自己的仆人，主啊写的你自己忠心的所拣选的，主啊在各方面，主啊在各方面工作，主啊 而且的大家的一起同心合意，主啊，我们相信教会的大复兴也在我们华人的教会当中出现，主啊，在华人的当中兴起更多有分量的仆人，哦，重用的仆人，主啊，让教会，让主的道在华人，在我们的国家，哦，在我们的华人中间，哦，兴起大的复兴，主啊，我赞美感谢你，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哦，对主的忠心，主啊，保守我们对主的爱，主啊，因为你爱惜爱我们，主啊，我们爱你是理所当然，主啊，你的苦难借着各样的环境是为了造就我们，苦难原是与我们有益处，主啊，我们不碰到头破血流我们不会回头，主啊，我真是觉得，主啊，过去哎呀，我也觉得，主啊，我